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是7月17号，那么再过三天呢，就即将迎来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的纪念日了。所以呢，近期在世界各地啊，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纪念法轮功反迫害的大型活动。那么各国呢，无论从民间到政界，都在纷纷向法轮功群体发送支持和声援。像是在美国啊，上个月国会呢，就刚刚全票通过一项法轮功保护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去支持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这种行为，以及呢，在对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包括入境限制、经济以及刑事的处罚。法轮功呢，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那么仅在中国这一个国家哈，就据不完全统计呢，有上亿人在学练。然而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们呢，在中国却面临着长期监禁、艰苦劳动和酷刑，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的风险。所以中共对于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这场迫害呢，已经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案，并且至今仍然在持续当中。但是由于中共的迫害手段极其残忍而且隐蔽，再加上他们对信息的严控和封锁，导致很多人，尤其很多啊，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根本无从了解相关的真实情况。那今天呢，丁月是采访了一位媒体人朋友啊，景索，通过他的经历呢，让我们可以了解法轮功学员目前在中国面临的一个真实处境。景索呢，他曾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但是自从1996年接触并且走进法轮功之后，可以说让他整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了一个平和善良的上进青年。但是中共对于法轮功突如其来的迫害，他呢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啊被判刑了4年，期间是经历了各种啊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的折磨。那么即使后来他出狱之后啊，也根本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于是他在2014年底呢被迫选择离开了那个生他养他啊，其实在他心里是充满感情的一个土地。所以我们的采访呢就从和他聊啊为什么离开中国开始。
因为我在中国根本都无法正常工作生活，因为当时我在沈阳工作，然后我经常出差要到辽宁省内的其他城市去，对口单位都是一些移动公司、移动局，上那些地方去那个来回跑一些业务上面的事儿，所以出差的时候经常被那个警察堵卡截住。当时那个辽宁的公安有句话叫奥运安保日常化。
哦，为什么要拦您呢？跟奥运安保有什么关系呢？
他是2008年开奥运会嘛，然后全中国都非常严，辽宁也很严，就是在道路上各个交通要道、要塞、各个交通要道、高速公路的出入口，他设置堵卡站，他就是检查来往车辆，尤其是检查来往的一些公交车，尤其是中途和长途那种大巴士车，他拦截这个，然后车上的所有人都必须要出示身份证，然后那个警察就去。上那个输入他的身份证号码，然后看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是这样。但是一遇到法轮功学员被拦截，他们只问一句话，就是说你还练不练？他都不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就问你还练不练，就这一句话。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就是被截住了，就问这一句话还练不练？说练就被当地的610带走，关系到班儿；说不练就放。
那您就是多次遭到这种拦截和盘问是吗？
对，我多次是被拦截，但是每次我遇到拦截的时候呢，都是警察让乘务员去提身份证，乘务员他把车上的每个人身份证拿下去交给警察，但是每次乘务员提到我身份证的时候，我不给他，我就不给他，我就说我没有，或者说我就不给。然后呢，乘务员就告诉我下车，你自己去找警察说去。然后我就不下，不配合他们，就是说我也不给身份证，我也不下车。 但是那些乘务员呢，其实他们都不坏。那些乘务员只是奉命，也是他们也很烦警察督察，因为影响他们运营。
嗯。
然后我不给身份证也不下车，那乘务员就默许。他就过去了、
哦、
就过去了。好多次都是这样。但是最后一次我没走过去、
嗯、
就是后来那个警察他自己亲自上车提身份证了。
哦，
但是
那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啊？
那就是2010年的时候。被卡住了之后他就把我带下去了。带之后然后就查我身份证号码。他那个电脑就那警灯就闪就报警了。
您说报警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会报警？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怎么知道你是法轮功学员呢？
就是所有中几乎中国所有的学法轮功学员都被共产党登记在案，只要他知道的，
嗯，
他知道他就都会被登记在案，然后就他那个电脑现在是已经联网了，他的电脑已经联网了，全国联网了，所以我当时从监狱里出来两年。我在监狱里边就是没转化，所谓转化就是污蔑法轮功、
嗯、
也污蔑自己也污蔑师傅，我没那么干、
嗯、
就是没转化，用他们话说就不转化，然后我就一直在他那共产党在他警察系统那黑名单里，所以当时他调取我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他的电脑的屏幕上一个小角上有个警灯在闪烁、
哦、
但这个时候操作电脑的只有一个人，
嗯，
其他警察在旁边还截着呢。
嗯，
然后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打他也是打了一个暗语招呼其他人，他说哎怎么报警了呢，因为警灯在闪嘛，他这一句话就其他读卡的警察都过来了，他们都是穿着防弹衣拿着那个长枪，有的是拿着那个散弹枪，有的是拿着那个微型冲锋枪，他就过来一下子，这七八个警察过来之后把枪口全顶我后背上，一下给我摁到了，他就把我摁到那个桌子上了，他枪口顶着我后背，然后当时也是他那个头就出来了，也问我一句话，就是还练不练，他都不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他就直接问你还练不练，我当时不回答他这个问题，遇到这种问题我都不回答，不配合他们不回答，然后我说了三点，我说第一，练法轮功不犯法，因为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中国的法律说练法轮功犯法，我说第一，练法轮功不犯法，第二，练法轮功的人他不伤害别人，没干不做坏事不伤害别人，第三，我说练法轮功是我的那个人身自由，是我的自由，是我的权利。说完这个三点之后，当时那个警察头他突然说了一些话，我只能说那个警察头、
嗯、
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嗯，
他是比较好的警察，
嗯，
或者是了解真相的警察，他说了一些话之后，然后他就等着他给他们当地的620打电话，他都没权利放我，他跟他们当地620联系说怎么处理我，然后他们当地的620告诉他说联系我家那边的620派出所的警察，让他们决定怎么处理，然后又等了他又去联系，然后我家那边620和家那边的派出所的警察说放，然后这我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
嗯、
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哦，
那是我最后一次出差，
嗯，
最后一次被警察那个督卡、
嗯、
然后我一看这根本就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没法正常的工作，然后最后无奈只能选择出国。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啊，因为您的工作就需要经常的出差，然后但是呢、
嗯、
这个一出差又遇到种种的这种盘问阻拦，甚至是可能会再次被抓捕入狱的风险啊，如果再不出来的话就真的都没法活了，你怎么生活怎么工作呢，是吧，正常都没有办法进行了、嗯、我觉得这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很多人来说可能大家都没法想象，第一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好多人是不知道在中国大陆还有对法轮功的迫害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而且每天都在发生，每天还有更多的人在经历着这个
对，
迫害哈。
他只
对，
是变得很隐蔽，他的坏手段很隐蔽。
是。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根据您的亲身经历和您知道的情况啊，这场迫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您刚刚说您其实有因为练法轮功被抓捕入狱是吗？那是哪一
对，
年的事情？然后您前后都经历了什么呢？
我是2004年6月被沈阳的公安抓捕，然后判了4年刑。判我的罪名是很荒唐，说我破坏法律实施。然后当时我就问那个审我那个法官，那个法官是沈阳那个铁西法院的，我问他，我说我犯什么罪了？他说，那个法官亲口说的。他说：“你有可能会破坏法律实施，这是他的原话，一个字没改。”他当时说完，我气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没发生的事情，我有可能会，就是他们怀疑我会，然后就把我抓了判了。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把我抓了判了。我当时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时是这
那
样。
您到底做了什么？他们要抓您，然后又判了您这样的一个罪名呢？
我当时是做了一些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因为这本书以前在书店公开出售，迫害之后就变成了禁书。那有很多人还在修炼法轮功，还有很多人想了解法轮功都没有书。那这个时候我就自发的自己出钱来制作这个转法轮，然后免费的送给需要的人。我就做了这件事。然后被警察抓到，就判了我4年刑。这个是他说我破坏法律实施。
刚刚您听到的是丁越对法轮功学员一位资深的媒体编辑井锁先生的采访。那么，就在他被莫须有的罪名给判刑送到监狱里之后，他经历了哪些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又是什么支撑他，让他能够挺过那些最艰难的时刻的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丁月对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井锁先生的采访。刚刚谈到，就在他被莫须有的罪名送到监狱当中之后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法轮功、对于真善忍的信仰。那么在那些最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挺过来的呢？
后来我在抚顺市南花园监狱待了4年，在监狱里边，他们也是逼我，就是转化写五书。转化刚才说了，就是侮辱自己、侮辱我的师傅、侮辱法轮功，他们叫转化。我在我看就是侮辱自己、侮辱别人、侮辱自己、侮辱师傅。然后那五书呢，就是要写污蔑法轮功的揭发材料和写那个。也是污蔑自己自污的材料，叫五书，然后这个转化，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会给我假释，就是说我判了4年刑，我可以提前出狱回家，但是我拒绝了，
为什么？
我因为信仰真善忍是对的，没有错，而且要污蔑我师傅，污蔑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师傅和法轮功又没有错，当初选择修炼法轮功，那是我自己的选择，现在。为了自由，我就要污蔑法轮功，污蔑我师父，这不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干出来的事儿，所以我拒绝。然后他们就开始迫害我。对于像我们这样被抓进去关到监狱里的法轮功修炼者，在那个监狱里边度过多少年呢？在我来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最难熬的就是他监狱里边的警察要各种手段来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包括各种虐待手段，你想象不到的虐待手段，要逼我们放弃信仰，这是最，在我看来最难、最煎熬的，最难以接受。比如说我不转化，就是拒绝他们污蔑我自己、污蔑我师父、污蔑法轮功，他们就派犯人24小时监视我， 然后那个警察动手打我，他打到他直到他打不动了才停止，然后我也不配合他们，他们各种侮辱谩骂，还威胁要制造车祸来对我家人制造车祸，害我的家人。然后呢，我就是坚持拒绝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虐待我嘛，然后我就绝食抗议，抗议他们虐待，然后他们就把我绑到那个床上，当时是七八月份的夏天，抚顺的夏天也是很热，把我绑到床上，然后就用那个胶皮管子，那个手指头粗的胶皮管子，齐头的，从鼻子插到我胃里，插进去就拔出来，拔出再插，反复的插，他是故意的，当时他把我这个鼻子从鼻子到食道到胃全这一路全捅破了，那个血呀、就往出冒，然后他们插进去拔出来，插进去拔出来，最后插进去不拔出来之后，我往里边灌食，灌那个奶粉，那奶粉都是我自己我家花钱买的，是我家花钱买的奶粉，然后他们给我灌了一下，灌了一次之后又往出涌，那个涌出来都是粉色的液体，都是粉色的液体，就是因为那血出的太多了，灌进那个奶粉，连我的那个出的血一起往出涌，那都变成粉色的那个泡沫，气泡往出涌，从我鼻子里往出涌，然后这只是开始，这只是刚刚开始，他们还给我灌那个浓的盐水，他把那个盐呢和到那个水里，很浓的都灌进去。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整整吐了一晚上，就是盐水灌进去，胃它有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往出排，它都自然的往出排，排了吐那个东西，吐了一宿，整整吐了一宿。然后他们就逼我转化，我还是继续逼我转化，不让我睡觉。那个警察给犯人做示范，因为他安排了几个犯人轮班倒，那个警察就给犯人做示范，我一闭眼睛他就打我眼睛，我这眼睛啪一下一扇，很疼的，尤其打眼睛很疼的，啪一扇，然后就告那个犯人，说他闭眼睛就打他，打他不让睡觉，就这样扇不让睡觉，然后就是不让睡觉。然后当时那个是七八月的夏天，非常热，用那个棉被，他们就用棉被，那个棉被有三四寸那么厚，棉被从脚一直蒙到我脖子，就给我露个脑袋喘气儿。那个当时热的我全身汗的，在那个被里边汗都湿了，全身都是湿的，就像洗桑拿一样，那全是湿的，床都湿了，被也都湿了，全身打汗，就那么捂着，从早晨捂到晚上，一直捂着，然后不让下床，给我绑上不让下床，大小便全在床上，然后不仅仅是这个身体的折磨，还有精神上的折磨。那些警察还有那个监管我那些犯人呢，24小时的那么轮番的辱骂攻击那个法轮功，我的信仰，然后还有辱骂我，骂我，骂我的家人，辱骂，从精神上也是一种折磨，身体加精神双重折磨。
就您刚刚讲的这些，您经历的这种折磨啊，这样的一些对待，我想真的是我们普通人都难以想象的哈。您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哈？那么，我想请问您，当时您经历这些的时候，就是您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就是说啊，我就说一下不练了，这些痛苦就不存在了。你
这个念头一闪都没闪过。
为什么？
因为怎么说，我这个人是一个怎么说，我的性格是比较直的一个人，一种性格，就是我认为对的事情没有错，我就会一直坚持。比如说99年7月20号刚刚破坏法轮功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不出门，我只在想那个三个问题，给自己设的三个问题。第一，我师父有没有错？第二，法轮功有没有错？第三，法轮功讲的内容，转法轮 好不好，有没有错。我想了一星期之后，我得出答案了，就是说我师父是好的，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功的主要书籍智望法轮讲的都是好的，没有坏的。然后我就再也不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一直坚持。
其实听到您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毅力哈，或者说什么样的信念能够让您挺过这么残忍，这么哎呀，这么痛苦的这样的一些迫害呢？在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就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最难，在最难的时候，我心里都一直在默念着自己的信仰，就是真善忍，真善忍，一直默念这是真善忍。我坚信这个人的生，人那个生命不是一生一世就完了，死了就像灯灭了一样，不是。我坚信人的生命是会轮回的，所以我坚信我这个信仰是正确的，真善忍是没有错的。
嗯，听了景锁先生的分享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份对信仰的坚持哈，以及这个真善忍的信仰给他带来的这个巨大的支撑。那么为什么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会遭受到中共啊如此的针对和残酷的迫害？目前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带您正在关注的呢是中共对于法轮功群体啊长达25年并且正在持续当中的迫害。我们采访的嘉宾呢景锁先生刚刚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啊，已经让我们了解到了中共是怎么样啊通过栽赃陷害并且在狱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实施酷刑的这一些真实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中共要如此针对法轮功？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什么样的？法轮功学员又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处境呢？
现在他只是迫害手段变得很隐蔽了，因为共产党嘛，他就很狡诈，阴险狡诈，他现在迫害手段很隐蔽，不想造成那么大舆论风波，但是迫害实质没变，一点都没变。比如说跟我关系很近的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大陆，中国大陆依然面临着被迫害， 被抓捕。有的那个夫妻两个陆陆续续先后进监狱被抓进去，妻子进去了，丈夫在外边，妻子出来了，丈夫进去了，把父亲们交替似的被抓进去，就因为他们坚持修炼法轮功，坚持说出真相，法轮功真相，坚持向中国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别的。
嗯，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信仰，包括您说的就是做好人呐、向别人讲述法轮功的这种受迫害的这种真实的情况啊，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就中共为什么一定要对法轮功下狠手，然后进行这么残酷的迫害呢？您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从我的角度上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有几个主要原因，在我看来就是说，第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太多，当初啊，现在也是太多了，超过他的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个中共政权它是一个很变态的政权，他得来的政，他得这个江山，做江山他也是用非法的那个也是用很邪恶手段来弄来的。做江山的时候他也是用很邪恶手段，比如说各种运动，政治运动来做他的江山。他这个政权其实是一个非法政权，然后法轮功人数多，而且法轮功有自己独立的信仰，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信仰的是神，坚信神的存在，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时候共产党就因为你们都信神去了，不信我，就是他认为他会动摇他这个执政根基，所以他就要打击，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他讲究的是真善忍，不说假话，做这个真人，不作恶，于是将忍。这个跟共产党那些斗争理论呢，它格格不入。共产党那些斗争理论在法轮功学员群体里 完全行不开，因为法轮功群体有自己那个对神佛的信仰。
嗯，那您谈到其实练法轮功的人数多，包括法轮功的这个信仰跟中共所宣传的这种无神论哈，根本上就是完全两个方向的哈。可是人数多，按理来说也并不能，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威胁，是不是？就是那中共所臆想当中的法轮功对他是一个威胁。那您作为法轮功学员，您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就是法轮功学员有想要威胁到政权的这个意图吗？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他是一个变态的政权，变异的政权，就是人多，他认为人多就是威胁，这是很荒谬嘛。就是说在美国练法轮功的人数也很巨大，包括在台湾，在越南，在越南我知道那个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几十万人在练，在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修炼数字，这些国家修炼法轮功的都很平和，这些政府都没有去迫害法轮功，所以说人多就要迫害，这个完全是站不住脚。法轮功讲的真善人为人处事都很随和的，没有暴力倾向，也对政权也不感兴趣，没有诉求。他认为共产党认为法轮功威胁到他那个统治他政权，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只是他的一种假想而已。
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看到包括您啊，很多这个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也好，在海外各国也好，都在向世人讲述这个被迫害的这种经历哈。那有些人会包括这个中共的宣传认为说是法轮功在搞政治哈，那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这就像一个很强悍的人拿着棒子打一个比较老实的人，打他，然后呢这个老实的人就告诉别人他打我，他为什么打我，打我的理由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谎言。那就像是法轮功学员在讲述一样，中共动用全部国家机器来破坏法轮功，来打击法轮功，而且都是栽赃，罪名都是栽赃，都是构陷的。那这个时候法轮功在讲自己被迫害的一个情况和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这就是像一个被欺负的人告诉别人我被欺负了，他在打我，他打我的理由是编造的捏造的，这是一个道理，我被打了难道我不能申辩吗？而在中国就成犯法行为了，一种犯罪行为就被判刑。
听您的讲述哈，就是法轮功学员是完全没有政治意图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这种臆想和污蔑，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好，那么对于就是说这场迫害哈，听了您的经历，我想大家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了哈。而且您也是作为生活在我们身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议员哈，真的让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迫害至今还在发生当中哈。那么对于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迫害的真相的一些人哈，因为可能大家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机会来去听，来去了解才知道嘛哈。那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我想说中共对法轮功这种迫害的邪恶这个手段现在已经蔓延到普通的中国人身上，比如说活摘器官，有的叫强摘器官，最开始就是发生在大规模的发生啊，就是发生在对法轮功群体上，强摘也好活摘也好，法轮学院的器官给中共那些高官续命，有的那还去卖钱。但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年轻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或者莫名其妙死掉了，器官没了，家属被逼捐了，或者被骗捐也好，有些孩子也离奇消失了，这些事例已经比比皆是了，就是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延伸到对中国普通人的迫害，延伸到普通人身上了，就是说对罪恶的一个沉默也是在纵容罪恶，最终啊可能自己也会受到殃及。
刚刚景锁先生所谈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就是现在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呢，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法轮功的这个群体，它不是只有法轮功的事情了哈，而它是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几乎是所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处在一个受害的生活、生命、安全、自由被威胁的一个境地当中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继续选择沉默或者是忽视的话，那么最终真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啊选择让景锁先生哈，我们去关注他，采访他，把目前在中国大陆哈以法轮功群体被迫害的这一个角度去看啊，到底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们同胞们，他们面临着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境地。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呢，来关注一下景锁啊，为什么他作为一个曾经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会练法轮功，法轮功又给他带来哪些翻天覆地的改变呢？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丁月采访的嘉宾啊，景锁先生啊，他是一位这个资深的媒体编辑哈。那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一些受迫害的经历啊，确实让我们很受启发。那其实呢，他从小的成长以及他接触法轮功的这个契机哈，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哈。因为他从小呢，由于父母离异哈，和两个姐姐还有爸爸相依为命，但是后来由于这个爸爸失业又生病，生活的困苦加上家庭关爱的这种缺失，让景锁呢曾经啊很快就是走了这个下坡路哈，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年，然后呢就去混黑社会了啊。可是呢，自从他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功，却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改变，可以说让他整个人焕然一新哈，收获了也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寻找和追求的那份内心的自由和平和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听景锁啊，来跟我们讲啊，他怎么会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转而去练法轮功，法轮功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我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是在1996年，当时我刚刚满20周岁，风华正茂的年纪。那个年纪的人啊，是当时基本是被中共洗脑洗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不信神不信佛，什么都不相信，就只是相信自己眼前的利益。我当时能走进来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在我们当地那个小公园里看到一群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这些人跟那个我见过的平常人不一样，这些人看上去很祥和平静，没有那些社会上的那种浮躁戾气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然后等他们练完功之后互相交谈也是那么随和宁静安静，我走入到他们中间去就感觉一种愉悦，内心的愉悦宁静，这是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我得到法轮功转法轮那本书呢，是我在一个亲属那里得到的，然后我又走到公园见到了真正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给我的这个触动非常巨大，然后我决定我要修炼法轮功。
嗯，
然后修炼法轮功之后让我这个人呢，身心全改变了，完全发生巨变。我以前混社会，有一些狐朋狗友，然后吃吃喝喝、吃喝玩乐的，抽烟喝酒。一旦我修炼法轮功之后，就觉得一个人呢，或者说一个生命不应该那样，浪费自己的生命，不应该那样浑浑噩噩的。然后我就按照法轮功要求书里要求的，就是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一点点净化自己，升华自己，净化自己的心，升华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好人开始，然后做达到修炼的标准，提高提高提高再提高。我当时是越练越舒服， 一个是从身体上和心和内心，内心觉得宁静、愉悦、幸福。我的身体也是巨变，我以前混社会的时候得的那个慢性肠炎、慢性胃病，还有那个心脏有时候疼，后来知道那叫心绞痛，那个这三大顽疾是治不好的。当时每次发病的时候，尤其那个胃病和肠炎发病的时候，那简直是受刑一样的折磨，太难过了，太疼。但是修炼法轮功之后，三个月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一身轻，什么病都没有。而且说回来，我修炼法轮功的时候还不是为了治病，只是看着好我才去学才去练，但是反而把自己一身病治好了，所以我感觉像偏得吧，就对我来说偏得吧。所以这就让我更加坚定那个修炼法轮功。
那您接下来在美国有什么样的打算计划？因为迫害还在继续嘛，哈。那您为此又做哪些努力呢？
是我自从经历了迫害之后，我就深深的发现媒体的作用太大了。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完全是一边倒的污蔑、造谣，对法轮功的重伤。没有一个媒体敢为法轮功说句话，也没有一个记者敢去采访法轮功学员，让他说话，没有，在中国大陆一个都没有。所以媒体太重要了。我一个很尊重的人嘛，他说现在就如同媒体战一样，媒体的战争。所以我到美国之后也是加入一些华人自己办的媒体，不受中共控制的媒体，然后现在我也在做自媒体。
那您做媒体是想要表达什么呢？您的愿望或者目标是什么呢？
我做媒体的宗旨就是讲出真相，让世人了解中国。我就是这是我这个媒体的宗旨，就是让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西方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这个政权呢，它是非常邪恶的，它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这从人类社会出现到现在100多年。他就是伴随着杀戮，就像解放共产党说的，共产主义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杀戮、有饥荒、有死亡，所以他就是一个灾难。他对全人类来说，他是灾难。但是如今的人，西方人、中国人也好，被共产党是这个伪装的外衣给欺骗了。他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实质是什么，也不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共产党是什么，了解共产主义是一个什么东西，免于重蹈覆辙，包括免于发生中国一直延续那个共产党的灾难，不要在全球其他地方蔓延。
好，谢谢哈，也希望您的这个目标哈，包括您想要做的这个自媒体能够越做越好，让更多人都能了解到您所说的哈这样的一个事实和真相。那最后看您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我想说一句，就是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是幸福，是内心的安静，就是这样。谢谢。
我能感受到哈，您收获的这种内心的平和，给您带来的这种特别正向的这个改变哈。
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我觉得不是单单靠物质物欲刺激得来的，那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内心的幸福，内心的愉悦安静。那才是幸福。我现在确实这样，我很幸福。
谢谢。我想您说的这个幸福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井所刚才谈到的这个让他面对酷刑都不会放弃的，一直会坚定一生的这个信仰啊，就是真善人，就是法轮功。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啊，自己去网络上搜索了解更多哈。好，非常谢谢井所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